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从前引导我们穿上指导给我们的人，我们要想念他们，效仿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欢迎收听莫想善尽人物。你好，我是刘然，也来到莫想善尽人物的环节了。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呢是杨沙龙。先跟你读一段经文，给你认识好杨沙龙是哪个。那么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8:24-33，大卫做的禅首。上完的人说，我看前上那个跑步的人好像是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。娃说，他是个好人，必是报好消息。亚西马斯向娃呼叫说，平安了，就在娃面前脸伏于地叩拜。娃王说，少年人杨沙龙平安不平安？亚西马斯说，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，却认不得是哪事。故事人也来到说，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。娃王故事人说，少年人杨沙龙平安不平安？故事人回答说，愿我主我王的朝敌和一切心起要伤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。娃就心里暗动，沙场满可哭嚎，一面走一面说，
我儿杨沙龙啊，我儿，我儿杨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个死。杨沙龙啊，我儿，我儿。
若有人怀疑上最初设立一夫一妻制的智慧，他最好先读读大卫的故事，就是他那不快乐的家庭生活，尤其是杨沙龙的悲剧。杨沙龙是一个有个性有前途的少年人，一表人才，对人彬彬有礼，但他的背景却复杂而不全面，难怪他成为大卫家中顽固种子的首脑和先锋。在这种不正常的家庭当中长大，他有多少机会可以得出正常的发展呢？大卫为他哀哭，因为人的应该同情他而不是责怪他。但是现在为他哀哭未免太迟了。我们若向神哀哭，求神恢复我们长大的家庭生活，不晓得那个时候是否已经太迟了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收音机前的你，让不得写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的家庭当中站在经历那样的日子，也让不得收音机前的你站在经历那样的困惑。但是让我们效法学习大卫的悔改，你能够感受到在事情还没发生以前对杨沙龙的那一番的悲痛。在事情没发生以前，不要让他发生。如果事情已经发生，让我们学习大卫，在神面前忏悔祷告，让悲剧不要一再的重演。让我们一起做个阶段的祷告。爱我们的父啊，求你洁净我们的心，求你坚固我们的软弱，怜悯原谅饶恕我们的软弱，求你保守加添力量给我们，好叫我们不在你面前一再做悔改的人罪。 让我们可以借得你的名，借得祷告，攻克击山，荣耀你的名。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人有见识，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，便是自己的荣耀。圣经箴言19:11，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世界活出
话说，我比林特曼当问了闪杀，使特曼在祷告问的碟中吸了祷告中的暗碟，带领一同走进少数民族。家境有25000名阿鲁族人居住在云南省的两个县当中，大多数生活在昆明以东的石钟县和鲁凉县，这些地方也有阿林族人居住，但是这两个族部因为说话的方言不同，被语言而分开的了。阿罗话是东南部的彝族支系的一部分，说话呢就好像桑尼话、阿西话或普瓦话那种样子，跟彝族语言有一定的关系。阿罗族相信他们这个部族是由传说中的人物阿罗建立的，部族名称是从这一名英雄而来。阿罗被尊崇为拥有超人的力量。根据部族神话的记载，阿罗的生活时代，天上有9个太阳和8个月亮。射下地球的热量对人类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痛苦啊！阿罗射落了8个太阳和7个月亮，留下了1个太阳和1个月亮，使得我们可以在地球上生活。每逢卯年，阿罗族庆祝向阿罗进贡祭，地点是在一个被认为阿罗族神的地方。花庆场所有144棵小松树和80棵小松树组成，这些松树当中连成一个通道入口。144棵松树表示一年的12个月，常以上一次供进贡节以来的12年，就得到144个月，一位长老的祭司主持节日，期间他要参加佛经，祭坛上平平的顶部放一块卵石，象征阿罗转世的身体。只有很少的阿罗族人听说过西秦最武的神，几乎没得基督徒和怒俩县和失踪县传过福音。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起同心为的阿罗族祷告。亲爱的父啊，感谢赞美你，祈求阿罗族人能够明白他们对于救助的需要，能够饥渴慕义的寻求活生生的神。主啊，如果在云昆明一带有很多的基督徒能够内心有感动，进入到附近的失踪县和鲁凉县，向阿罗族、阿林族这些民族同胞传讲你的话，传讲福音的真理，恳求神在阿罗族当中荣耀耶稣的名，也祈求阿罗族成为上挂面上的一颗宝盏。主啊，求你看顾这一群善良的同胞，让他们能够生活在你的真道里面，能够享受那安息水边的生活。主啊，他们的重担能够写给你，让他们能够因为认识你，生命得到完全不一样的转变，充满喜乐，充满平安的心。这样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善是个令，所以拜他呢必须用行令和禅师拜他。善经约翰福音4:24。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扫向人间。
是干啥放心量最大的书，是干啥最畅销的书，最能够影响生命改变生命的书，所谓书中之书圣经，可谓天下第一书。
从圣经出现在世界上以后，他就面临着被打击、被诽谤，甚至差点被消灭的那命运。但是圣经还是存留下来的了，并且成为世上影响人最多、最畅销的书。可能有人会问，为哪样圣经会有那个大的能耐，居然透过那么多次的劫难，经得起那么多次的考验呢？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。首先就是圣经是神的启示，是神的话语，神会保护圣经不至于被人灭绝。另一方面则是历史历代都有许多的基督徒把圣经看为至宝，尽力的来保护圣经，甚至为圣经牺牲他们的生命。既然如此，世界上又有哪一个人或者哪种力量可以来抵抗圣经、消灭圣经呢？不错，如果一个人肯切拜虚心的研读圣经，他必定逃不过圣经那个奇妙无比的能力，也必定会被圣经的主角耶稣深深的吸引。朋友，你可愿意来试试看？我们研究新约圣经形成的经过可以让的，但是基督徒一面受到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的逼迫，另一方面又受到罗马帝国政府的残害。自从内外交迫的局势到了公元303年的时候达到高潮，当时呢罗马皇帝叫戴克里先非常仇视基督教，为了除掉他的眼中钉，戴克里先下了一道狠毒的命令，就是要摧毁帝国里面所有的圣经，一本都不留。如果有人敢私藏圣经就要坐牢，甚至要被处死。戴克里先认为除的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也就是圣经，自然就可以消灭的圣经了。哼，就在这个生死的关头，咋个能够确立这些是真正的圣经就非常重要了，因为不能让信徒们狂惑噻，还有不能让他们摇摆不定，更不能让信徒为了那些不是经文的书卷白白的扫命。于是新约的圣经就产生出来了。
圣经是基督教经典，是神的话，天地都将废去，而神的话却永存。
但是哪些书卷才有资格被列入圣经中呢？除了我们在前面几次所谈过的五大标准之外，新约圣经最重要的审定标准就是每一卷书是否有使徒性。哪样是使徒性呢？所谓使徒，就是耶稣在跟随他的人群里面特别挑选出来12个人，这12个人呢3年来他们都紧紧地跟随在耶稣的身边，受耶稣的调教，他们是耶稣生平时期的见证人，他们呢也是第一批把耶稣的福音传开的人。这12个人除了出卖耶稣的犹大以外，其他11个都被信徒称为使徒。 他们当中有人写了一些书卷，例如彼得写了彼得前后书，马太写了马太福音，约翰写了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二三书，还有启示录。当然使徒所写的绝对都是出于神的真理，是可靠的，应当被列在圣经当中。但是新约其他书卷呢，这些书卷并不是使徒写的，咋个可能会具有使徒性呢？是呢，这些书卷是出自其他基督徒的手笔，但他们却全部都是被使徒所认可所接纳的，所以他们也绝对具有使徒的权威性，可靠度不容置疑。朋友，对于这本以许多的证人亲身的经历见证了的圣经，你若是不读一下就太可惜了，真的是一生最大的损失。如此一书，如此我行。因此介绍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你们的朋友艾文，下次见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是吗？